中共防长态度逆转，私下求美国俾落台阶，封锁删除都只系徒劳。多国驻中使团微博接力声援六四。意大利船难，遇难者身份惊人。武汉出事，家长抗议遭警察围堵。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6月5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6月4号在香格里拉上发表讲话，不但没有对美国表现出强硬姿态，而且有消息说中共军方私下要求美方在恢复双方军事对话之前，能够给中方一个落台阶的机会。在亚洲最高安全峰会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李尚福在最后一日发言。由于此前中共拒绝了中美防长的会谈，因此外界普遍预计李尚福今次讲话将会对美国表达更加强硬的立场。但出乎意料的是，李尚福今次讲话格外收敛。中共新华社只发了几百字的简短报道，主要内容只有两段。一段是李尚福吹捧习近平的中国智慧，另一段是针对台海问题表明所谓维护领土完整的决心。新华社最后说，李尚福仲就南海问题、中美关系等展述了中方立场，但何谓中方立场以及李尚福相关的谈话内容，新华社只字未提。有消息说，北京当局并非真心拒绝同美方对话，而是向美方提出一项请求。路透社报道，中共军方人士私下表示，中方希望恢复中美军事对话之前，华盛顿能够明确表示在亚洲采取武禁对抗的态度，包括取消对李尚福的制裁，实际上亦即是给中国一个落台阶的机会。但美国政府没有给中方这个机会。美国国务院5月22号表示，美方不考虑解除对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的现有制裁。据报道，李尚福4号发言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美有不同的制度，其他方面亦有很多不同，但不应阻止双方寻求共同点或者共同利益，发展双边关系同深化合作。他还话中有话咁话，如果中美之间发生激烈冲突或者对抗，将会是世界无法承受的灾难。然而，就在李尚福发言的前一日，同中方要求给落台阶机会的消息传出的同时，中共海军再次蓄意发动撞船事件。6月3日，在美国同加拿大海军在台海进行的联合军演当中，一艘共军的军舰突然冲向并横切一艘美国导弹驱逐舰的船头。在美国海军的警告下，共军的船只在最后一刻改变了航向，而美国中云号导弹驱逐舰减速至10节，但仍然保持航向，最终险象环生地避免了一场可能引爆两国开战的军舰相撞事件。加拿大传媒披露，这一艘中共军舰随后还有第二次越过中云号的船头的举动。加拿大舰船蒙特利尔号指挥官蒙特福德直言不讳地谴责，这一宗事件显然是由中共蓄意策动的。李尚福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当中的讲话，一面说中美冲突对抗将会带来不可承受之痛，一面将中共在海上危险的拦截行动、台湾及南海问题的责任全部归咎于美国。6月3日，美国防长奥斯汀在会上就这三个问题向北京发出警告。奥斯汀誓言，美国不会容忍中共对美国盟国和友邦的任何胁迫和欺凌。美国致力于维持台海现状，倾向于对话解决冲突。他再次明确，美方不寻求冲突或者对抗，但面对欺凌或胁迫时不会退缩。中共乞求美方给予落台阶的机会被外媒爆出来，而美国却坚持制裁，无疑是一再落中共的面。针对李尚福礼拜日的讲话，五角大楼警告不要听信中共的巧言辩解，中共军方在这些方面的实际行动更能说明问题。一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亦都指出，我哋从中共军队在台湾海峡周边、南海、东海及其他地方睇到嘅危险行动，真系说明咗一切。新加坡政治学家庄家颖表示，尽管李尚福嘅态度同语气似乎比中共喺以往峰会上嘅立场温和，但内容系一样噶。他说这样反映了美中之间的距离，也都表明任何希望达成某种解决方案的希望都是天真的，美中竞争将会持续存在。 今日6月4号是六四事件34周年，在中共当局全力防范和打压之下，欧美国家的使领馆和欧盟驻中国使领馆分别透过微博接力声援六四，中共当局就如临大敌，不断删帖、网上封锁。6月3号，美国国务院和国会率先发表声明，强调不会忘记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事件当中罹难者的英勇，将会继续推动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人权和自由。美国议员仲宣布增加提名北京四通桥抗议事件主角彭立发、公民记者张展以及南京传媒学院学生李康梦等三人为2023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因为他们的勇气应该得到全世界的嘉奖。美国国会的声明仲强调，中国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依然存在。天安门事件34周年再次提醒人民，永远不要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混为一谈。在中共防火墙内，德国驻华大使馆率先开了第一枪。4号零时在微博发布一段21秒短片，全片黑暗当中突然一支火柴开始燃烧，最后又黯然熄灭，没有任何文字说明和旁白。据悉，该片段上传不到10分钟就被删除。英国驻中使馆就在4号中午在微博分享89年6月4号《人民日报》的头版页面，里面报道六四事件，并提到坚决拥护党中央决策，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暗批当今中共为了稳固政权，不允许人民讨论这一段悲痛历史。这篇贴文没几耐亦都被删除。欧盟驻中代表团亦都在下午透过微博发布挪威画家爱德华·孟克名作《呐喊》，画中人物手揞住耳朵，面带惊恐地无声尖叫，暗示中国人民对中共政权的畏惧和面对压迫的无力。欧盟驻中代表团在贴文当中写下：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永志不忘那些铭记历史的人。该贴文后续评论区遭到屏蔽。除此之外，加拿大、波兰、瑞典、荷兰等国驻中使馆亦都相继在微博发文，直接或者以影射方式声援六四。其中，加拿大和波兰使馆发布的贴文虽然没过几耐就被删除，但两国不放弃，将原本的贴文截图下来又发了一次。荷兰驻华大使馆发布了一张广场上的坦克。而瑞典大使馆发布微博，用瑞典历史上一宗悲剧奥达伦枪击事件来影射六四镇压。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维园悼念烛光不再，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在晚上大约八点在他的社交平台专页贴出相片。从相片可见，美国驻港澳领事馆内每扇窗户都放满电子蜡烛。欧盟驻港澳办事处亦都在大约晚上7点半在社交平台专页分享相片，显示他们在他的办事处的窗前摆放分别6支和4支电子蜡烛的照片。香港当局在六四前夕就开始在维园和铜锣湾一带加强警力，不过高压之下仍然无了香港市民公开悼念六四。前支联会常委关振邦、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代表刘嘉怡原本打算以个人名义今日下午6时4分起在维园住宿24小时悼念六四屠杀，声援天安门母亲。6月3号晚，艺术家陈美彤手持一卷黑纸，闭上眼睛默站，就被几十名警员包围并带上警车。艺术家陈色心三木在被警员带走时高嗌不忘六四，香港人不要怕，香港人不用怕他们。意大利西北部的马焦雷湖是位于同瑞士交界的阿尔卑斯山南面湖泊，风景如画，但上个礼拜发生一宗游船倾覆多人遇难事件。更不单纯的是，船上21名乘客全部都是具有国家情报单位背景的人员，令外界格外关注。5月28号，一艘大约15到16公尺长的游船古道里亚号在意大利西北部马焦雷湖因为突如其来的一场风暴吹翻沉没。负责调查事故原因的意大利检察官诺切里诺表示，这一艘船只能够容纳15人，但当日超载8人，目前船只仍卡在湖底，打捞可能要花2至3日时间。 诺切里诺透露，船长系意大利人卡米纳蒂，随船嘅系佢50岁嘅俄罗斯妻子安娜博日科娃。博日科娃持有意大利居留证，为合法身份。船上21名乘客，13名系意大利特工，8名系以色列特工。目前冇证据显示船长卡米纳蒂同妻子博日科娃有特工背景。 马焦雷湖喺意大利州芬宋伦巴第同皮埃蒙特两个地区，其中伦巴第嘅湖畔分布住不少军事机构。据船长供述，21名乘客为咗庆祝1名成员嘅生日，包下佢嘅游船游湖。船长话：亦只系30秒，厄运降临喺我哋身上。湖面上瞬间刮起速度超过70公里每小时嘅大风，船一下子就倾覆咗，佢哋都落入咗水里面。 不幸嘅系50岁嘅退休以色列情报官员埃雷兹，现职意大利情报官员班诺比同60歲嘅阿隆齐以及船长嘅妻子遇难。生还者当中，除咗船长之外，其他人详细身份一无所知。佢哋喺获救之后都揾到办法，迅速离开救治佢哋嘅医院同酒店房间，冇留低任何医疗记录。 其中以色列人提前退还咗佢哋租借嘅汽车，喺案发第二日从米兰搭飞机回国。意大利传媒目前聚焦呢一个船难，船长正在被调查是否涉嫌过失杀人及造成船难罪。喺有限嘅消息之下，各种猜测被热传，但目前涉事政府就谨慎处理。 6月4号系中共当局嘅敏感日，武汉江夏区光谷第15小学嘅家长因为学区划分不公，偏偏喺6月4号晚准备进行连日嚟嘅第3次游行，当局非常紧张，派出大量嘅警察喺学校门口围堵，驱散家长，阻止佢哋游行，据悉有家长被捉。 家长分享咗佢哋游行嘅原因，有关部门发布文件之前未征得家长嘅同意，就对初中划片范围进行咗更改，将有啲地方原本可以就近想比较好嘅中学，而家只能去离屋企特别远，而且比较差嘅初中啦。家长对此表示不满，并到学校抗议。 网上图片显示，6月4号傍晚7点钟左右，学校内同门口已经集结咗好多警察，警察一直采取暴力强制驱散聚集嘅家长，一直向家长高声敲叫，唔准喐，通通踎低。晚上8点左右，家长被从学校门口驱散，现场聚集咗大量民众，疑似有家长被捕，一名女子高声向警察叫喊，要求释放佢丈夫。 当现场特警开始撤离时，民众欢呼。事实上，针对武汉江夏区光谷第15小学嘅学生被分流，喺6月2号晚，光谷第15小嘅家长就举行咗第一次游行。家长透露，如果分流生校区，孩子步行时间超过40分钟，途经周边复杂环境，公共交通冇配套。有关部门呢个系主动为老百姓制造问题同矛盾。 尤其武汉地区近年不断发生连轻学生失踪事件，更令家长非常担心。家长认为，当地教育局出台嘅分流政策及一系列操作，都系无视学生嘅安全，严重不合理，佢哋会坚决抵制。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